历代志下第十至十三章，让我们翻到历代志下的第十章。以色列百姓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逃出，又在约书亚的领导下进入了神应许他们先祖亚伯拉罕、雅各的土地。他们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呢，由士师带领，后来呢，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指派或者告立一个君王。周围的各国都有王啊，他们也想由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神的目的呢，是要让以色列国成为地上独特的国家，一个神治的国家，一群由神所管理的子民。那么你或许会问了，什么是人类政府的最高形式呢？很可能就是神治政府，旗下的人受到神的管理，但是呢，人们不再满足于神来治理了，他们呢，想要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打仗，受到他们的敬仰，带领这个国家。这样，当扫罗被告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的时候，他们就从神治变成了独裁制。按照神的旨意，扫罗为王的时候要顺服神，这样呢，他就可以以神与百姓中间的中保的身份来治理百姓了。换句话说呢，他要与神同调，能够从神接受指示和方向，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样呢，他就是神和百姓之间的中保。然而扫罗骄傲自满，拒绝神的命令，他拒绝神就是不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神，那么神也就拒绝他为君王，扫罗的王朝也就随他而终。在扫罗之后呢，神另立了一位君王，就是大卫。神把他从羊皮衣服中，从牧羊人的地位上带到治理神子民的宝座上。大卫是追随神旨意的人，虽然他不是个完全人，他犯了可怕的罪，但是他的心一直在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应许大卫有一个统治者从他而出，并要永远为王，建立永远的国度。这意思呢，就是弥赛亚要从大卫而出。只要大卫的子孙追随主，大卫的子孙呢，就能永不停止地坐在宝座上。这是神与大卫所做的有条件的盟约。条件呢，就是大卫的子孙要不断地跟随主，只要他们遵守，大卫的子孙就会不断人地坐在宝座上。然而大卫的后代没有能够守住神的约，在西底家之后呢，再也没有王了。有个幻想故事说啊，耶利米与一个王子逃到了埃及，然后又到了英国，建立了那里的宗教社会。而从这个大卫的后裔就出了伊丽莎伯女王，所以呢，英国就是君主制，他们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有不列颠以色列的宗教系统，盎格鲁以色列民族也是以色列人。之后呢，他们说圣经有关以色列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在美国、德国、丹麦、英国等等国家，但这是个传说呀，缺少事实根据呀。在大卫的统治下，这个王国蒙受祝福，因为大卫寻求神，神就祝福大卫，也祝福大卫的王国。大卫想要建殿， 建一个约柜的家。因为大卫自己呢住在美丽的宫殿里，可是约柜呢却放在帐篷里。可是呢，神却不让大卫成为圣殿的建造者，因为他是个战士，沾染了不少的血。但是他说，在那之后，我要兴起你的儿子，他要坐在这个宝座上，要为神建一个家。因此呢，大卫就张罗准备所有的建材，收集黄金、白银、铁、铜、木材、石料，然后呢，他就做了蓝图。当他传位给所罗门的时候，就给他计划了蓝图，并且鼓励他为神建一个家。而所罗门呢，建殿花了7年时间。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大约有150个人在从事工作，他们在耶路撒冷建这个圣殿花费了好几百万，而这是以今天的建筑成本来计算的。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圣殿完工了，献殿的日子来临了，神荣耀的云彩降临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着圣殿。所罗门站在他建的外院的铜制平台上，向百姓宣告神的信实，然后呢就跪下来祷告，承认诸天尚且不能容下神，我们建这殿不是给你住的，我们建殿呢好叫我们能在这里向你献祭，愿你的眼目永远眷顾此地，你的耳朵永远垂听从这里发出的祷告。他呢预见到人们会背离神的悲哀，其结果呢是影响到他们国家的生存，灾难会临到整个国家，自然灾害比如鼠疫啊，像恶劣的天气啊，干旱啊，以及被交在敌人手中战败被掳等等，这些种种的灾难临到，都是由于百姓犯罪。他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拯救他们。神回答所罗门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献殿日，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献祭和庆祝，献上了成千的牺牲为祭。这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使得整个国家对神的意识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上帝就成为民族生活的中心，这是何等的美好啊！但是呢，这却没有延续的太久。事实上，所罗门本人，他在死前就已经开始敬拜别神了，他违背了神的指示，神的律法。律法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神比我们任何人都了解人性，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很多时候呢，神就某一件事多次的警告我们，我们就说，哎呀，神呐，感谢你的警告，但是我不需要，我自己呢能搞定。神呐，我知道了啊，不必为我担忧啊。啊，就像当年的彼得。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主，没问题，他们都跌倒，我绝不会跌倒。主说，彼得，今夜在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主啊，他们杀了我，我也绝不否认你。哦，耶稣呢，比他更认识他自己，永远都是这样的。多少次我们想，哎呀，这句话呢，不会应验在我身上吧？我是个特例，我能胜过这种试验的。我理解为什么神会对别人这样说，但是我是特例，我能得胜的。所以呢，我呢不必听从这种特别的指示。神说，他们不可多取妻妾，以免他们的心转离我。所罗门呢却娶了许多的妻子，有700之多，还有300个妾。结果就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妻妾使他的心偏离了神。所罗门在统治期间他就败坏了，王国鼎盛时期还没有过完呢，就发生了这些事。大卫的财富和能力，再加上所罗门早年的智慧，为国家带来荣耀和应许，但是呢，时间太短了，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罗门死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第十章。他的儿子罗伯安开始在耶路撒冷为王，他在位的17年，国家就从一个荣耀的高峰跌落成了一个二流国家。这种滑落是如此的快，一旦开始了就很难反转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我们国家最担心的事情。一旦国家走下坡，就会很快的跌落，也很难去踩住刹车呀，停下来呀。我看我们的国家呢，现在正在迅速的掉向二流国家，真是不知道是否能够反转或者停下来。我们一度是荣耀强大，由神引导下的国家，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现在呢却如此的腐败，总想把神从我们的国家中赶出去。我很惊愕，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对于敬拜自由、政教分离的判决，他们呢只偏向一面，并不公平。就是我现在这样说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因为他们现在建立了新制度，如果你说反对的话呢，就可以遭到各样的骚扰。犹大王国在罗伯安时期的迅速的下滑，事实上他一上任，国家就一分为二了。罗伯安被告为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来见他，说在你父亲为王的时候啊，征税是年年的增加，如今我们已经不堪重负了，就向罗伯安提议减税。那么罗伯安说，给我3天的时间，我会给你们一个答案的。他们就要求减税啊，我们需要减税。他说你给我3天的时间来回答你们。他就找到谋士，那些个曾做过他父亲所罗门的谋士，说他们说的呢有道理，现在的税是很重，我们呢有必要给他们减税啊，减税是对的。罗伯安呢又询问那些和他一起来执政的年轻人，那些个年轻人给他的劝告是，哎呀，如果你减税啊，他们呢就会得寸进尺了，下一次他们就回来要求别的，再后呢又回来要求别的，这样你就没法应付了。老人们说呢，如果你不减他们的税，他们不会再服侍你了，他们会起来反抗你。但是呢，罗伯安就听了年轻策士的话，他摒弃了老策士。老百姓3天之后回来要求答复，他就说，哼，你们以为我父亲够狠了啊？啊，你还没有看到更狠的呢，他用鞭子抽你们呢，我会用蝎子鞭打你们，我的小指头比他的大腿还要粗。他呢威吓他们，那些个百姓说，哦，以色列啊，我们与大卫有什么相干？这样呢，北边的十个支派就起来反抗罗伯安，他们就推举耶罗伯安为王，说我们想要你做我们的王。因此呢，耶罗伯安就成为北国的王。 罗伯安权下呢，就只剩下便雅悯和犹大支派，再加上利未支派。耶罗伯安的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他在以色列呢设了牛犊，让百姓来敬拜，并且随意选立了祭司。整个的北国宗教呢一片混乱。利未人是真的爱神的，他们就离开了北国，南下犹大国，以罗伯安来联盟。罗伯安呢派了一个收税员到北边的十个支派，他们呢却把他给杀了。所以呢，罗伯安召集他的军队，准备和北国征战。神的先知来警告他们，不要与北国作战。因此呢，他们就回转，安心的在罗伯安底下建立王国。但是呢，在回到耶路撒冷不久，他就离开神。他们立国之后呢，心就背离了神。第十二章，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君王偏离神，人民也跟着偏离神。君王离弃神，也就带领人民离开神的道路。这时候埃及的法老王示撒上来侵袭犹大，攻略城池。事实上呢，鲁宾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呢带着大军与他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包围了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示撒接近耶路撒冷时，神的先知说，嗨，你是自惹麻烦，你既弃绝神，神也离开你。有趣的是，他们认识到神是公义的，他们就自卑下来。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神会对付示撒。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或多或少得了些利。他呢抢走了圣殿里所有的金子金盾，以及所罗门放在那里的一切。他们把那一切呢都给了埃及王示撒，多多少少满足了他的胃口。抢掠了耶路撒冷城所有的黄金之后呢，他就回埃及去了。在1939年，考古学家在埃及呢，发现进攻以色列与犹大的事迹记载，宣称呢，他们攻取了犹大169座城池。考古学家呢，还发现存放示撒的石棺，这个棺呢是用银子打包的，那么实际上呢是一个银棺，外面呢还包着金子，是纯金。那可能呢就是他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夺回来的。有趣的是，考古学家的铲子印证了神的话，确实是属实。罗伯安的死记载在本章的后半部。第十四节像是简要的平生祭文啊，有点凄凉。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他死后，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做犹大的王。第十三章，亚比亚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你记得这时候呢，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王。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西马脸山上说：“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拒绝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实际上呢，亚比亚呢是对他们进行了祭喜的演讲警告，或多或少地回顾了当时的历史，神是如何与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子孙要永不止息地为王，而他们呢正反抗神，立耶罗伯安为王，还造了金牛犊当他们的神。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又建立新的祭司制度，或多或少像个牟利团体啊，可以买祭司的官职，恶人呢成了宗教的领袖。但是呢，亚比亚接着说，我们却在坚持敬拜耶和华，我们还有圣殿侍奉，祭司呢仍旧每天早晚给神献祭，他们是利未人体系的，是亚伦的子孙，你们呢却对抗神，神是我们的领导，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亚比亚在演讲的时候呢，耶罗伯安派了一半的部队绕到他们的后面，断了他们的后路。总之呢，他的兵力是犹大的2倍。耶罗伯安有80万勇士，犹大国只有40万。国王说完话之后，哎呀，忽然发现不但自己前面有敌人，后面也有敌人了，他们呢是被敌人包围了。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这样以色列败在了犹大的手下。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以法拉因或作以弗伦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